好像在男足里面大家就会把这个政治的因素给放大，比如说美国踢伊朗，但女足我不会去渲染说美国女足跟越南 女足国家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说我们觉得卫报该有，但其实太阳报也很重要，不是说太阳报因为天天报道八卦它就低人一等，但确实那些故事它会让你有更多的信息增量，它哪怕是边边角角的一些东西。只有中国的这些赛事方也好什么品牌也好成天在请网红去，说实话就是你在球场看了一场球，然后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比赛，然后只是你对着你自己的脸，然后你去了新闻发布会，在一个人家不允许拍摄的现场你把新闻发布会直播出去了， OK， 你的价值是什么我不知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鹰眼时间，我是逸飞。这是我们这届女足世界杯的第三期特别节目，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期，第三期了，怎么着也该一些前方现场的东西了。那我们这期的嘉宾其实也是鹰眼时间的老朋友了，是关注女性体育的内容阵地，先这么称呼吧，翻滚坚果的主理人傅荣。
鹰眼时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翻滚坚果傅荣，然后我们是一个关注女性体育和运动的，自认为我们媒体属性还是挺重的，所以可以称之为媒体，然后很高兴做客鹰眼时间。
好的，欢迎傅荣。那这次其实你也是作为前方的官方记者啊，这个就很尴尬啊。我们要不要提啊？算了，提吧。就是在国内你肯定不算正式的记者，因为没有记者证，但是在世界杯非法官方你是持证记者，对吧？
是的，我之前去过两次男足世界杯，但都是自己买票以球迷的身份去的，这个是第一次作为持证记者然后来女足世界杯，之前也从来没有去过女足世界杯的现场。
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就是这次驱动你去前方的是中国女足呢还是女足？因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话题，如果是中国女足的话可能更偏我们大众视野里为中国队加油这种感觉，那如果是女足的话可能反而更像翻滚坚果此前所关注的这个女性体育发展这个更宏观的层面。
都有吧，因为中国女足的话其实自己一直投入了情感在里面，然后也关注他们很长时间了，然后每个球员一年也好几年也好就是你会见证他一个成长和变化，就你感觉他就是你他在你身边，然后你会去看他的联赛，然后你再看他再到国际赛场上的表现，就是那种情感就是不太一样。然后你刚说的第二层就是说关注全球女足的这个变化，其实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因为你像现在跟2019年相比我觉得全世界的女足又发展了，然后也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种氛围，然后另外就是也想感受一下女足世界杯跟男足世界杯有什么不一样，对，大概就是这些点就觉得很想来前方看一看。
对，因为我是前两天才发现你的这个公众号的介绍好像改了一下，那最新的介绍是女子体育更是女性体育，用讲述对话和行动带来更广阔的连结，反正在我看来就比原来的用女性视角观察体育之类的就更宏大了一些，我就更有行动力了。那其实这次去现场也是你行动的一部分嘛。
对，我想更明确一下我们的愿景吧，之前可能更像是一个介绍，就是你可能点进来一看这个公众号女性视角和体育就大概是一个定位，但我现在更想呈现一下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内容，因为我感觉就是有时候做这种女性的体育内容尤其是精英体育的内容就是会感觉跟普通人的生活离得特别远，因为其实你就像女足可能好多人参与女足他自己踢或者自己跟身边的人去参与，他不见得会关注一个遥远的一个职业球队，但我就是觉得就我们为什么在讲这样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不管是女子足球还是女子体育的其他的项目它其实是有是女权主义发展的一部分，我觉得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界杯这种大型赛事的发展就女子都是很晚进的一个事情，然后包括就是你看女足世界杯第一届才是1991年才开始举办，就这个是一个缩影，因为你职业体育相当于也是一个职场嘛，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职场，那也是女性在职场里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吧。当然我们讲的也不全是这些精英运动员的故事，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个我们的愿景就是更清晰的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内容，就是就不仅仅是我们去采访，我们去讲述，我们去对话，然后还有行动，能让大家更多的形成这种激励或者共鸣。
对，刚才你其实也把这两部分都说到了，一部分是关注这届比赛，尤其是中国队本身，那另外一部分女足其实也是女性体育比较重要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吧，在最近几年来看。那要不先说中国队吧，因为你之前也采访过很多中国女足的球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从业者，就跟你之前看到他们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因为现在是在大赛阶段，这样一个可能四年才有一次的这种重压之下的状态中。
我看了两场比赛，我是在海地的赛前一天到的澳大利亚，然后我们中国女足的大本营是在阿德莱德，然后第一场是在珀斯，那场我没有去，然后后面两场都是在阿德莱德，就是我们的基地的这个城市，然后等于就是看了一场海地是赢了，然后看一场英格兰输了。我不知道如果说是没有中国队的女足世界杯，我可能会冷静一点，但因为有中国队在这里，就你的情感是没办法，你说我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媒体，但我可能有一些身边的媒体同行就可能一直是一个在观察在审视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好的媒体人，怎么说职业素养吧，比如说赛后去质问主教练，就是你的一些战术安排，或者是一个 challenge 的，或者是一个你需要去提出 critical 的问题，你需要去批判性的去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我可能还在学习吧。
哎，中国媒体有真的这种 challenge 主教练的人吗？
有呀，第二场比赛之后不是那个样姐，就是我们的朋友也做客过鹰眼时间，他就是问水星侠主教练，就说前面两场你的战术就很保守，是不是太保守了？然后谁知道就一个反问回答了他问题，说你觉得我保守吗？其实已经能看得出来他是有点不太高兴了，然后他就解释为什么我这样的安排。其实你像外国的比赛赛后，如果真的是比赛场面上出了问题，那些记者真的是轮番轰炸，你知道，就是会问教练这些问题。但是国内也有这样的记者，但是可能我们现在还是有点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我们都捧着说，就或者说也知道你不容易啊，或者比较体谅你啊，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就是你该问的还是要问，那些关键的问题还是得问。
嗯，对，我觉得这就是体现出一个环境的差异，就是从国内能感觉到的一个氛围是外界包括球迷在输给英格兰之前对于中国女足是极度包容的，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就对于他们的成绩就是全是鼓励为主，可能也是因为铿锵玫瑰这个名词这个标签在历史上给大家留下过很多很好的记忆，是不是导致的在前方也很少有人有这种更加尖锐的问题，我觉得。
嗯，我不知道啊，我感觉国外你就像海地那场比赛输了之后，海地的那个记者他其实也是一直跟海地队的，就是跟了很多年，他就直接就是问主教练，就说中国队少了一个人为什么不让，因为那个时候才30分钟中国队就少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把6号就是他们那个杜莫奈现在法甲里昂的，说为什么还要压到下半场才让他上才开始攻，就你那个时候其实哪怕是有点剑拔弩张的那种状态，就是你还是得问这个关键的问题。但我感觉国内是不是因为你想能从联赛到国家队一直跟着报道女足的可能就那么几个人
啊，没有人懂是吧，没有人能了解她的发展历史，所以提不出。
也不是说没有人懂，你可能每场比赛就这么几个人，可能都是你知道能跟女足的肯定都是就真的爱了，真的关注这个，都不是什么报纸或媒体机构给你派的任务说你去关注一下，都肯定是自己是真的是想自己想关注这支队伍。我感觉就是好像不会说赛后我再去怎么样去挑战主教练，你这场怎么回事或者怎么样。不只是女足啊，就是说采访女子的联赛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她本来就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状态，可能本身就发展的不是那么的好，你再去挑她的问题，你说你为什么空场进行，你为什么对吧，你为什么不好好运营球迷，你知道他有很多问题，而且你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且这个问题可能都解决不了，然后你就没必要把这个状态搞得这么僵，你知道，就感觉大家都是小心翼翼的在对待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么我可能也代表不了别人，但我自己有时候就这种感觉，你说 我盯着他们去说你为什么这场比赛空场进行，我知道他们也自己肯定也一场比赛可能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安保费，然后门票可能都卖不出几块钱，对他自己肯定有好多难处，但你这个时候盯着他盯着他骂，我感觉也改变不了什么现状，就可能就大家都是一种怎么说心知肚明的这种表面上的和平的这种状态。
嗯，对，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批人其实不只是对教练员球员也是，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一批人很不容易，训练很苦，就像王双说的。对，主要我觉得今天我们一下聊到这个可能是因为一比六之后就是大家明显意识到这届世界杯血淋淋的差距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会有
这个你真的，我今天还跟人说，我说你这个就是正常水平，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失误在里面。
嗯，确实有的，我觉得不至于这么大。
对对对，但确实差距就在这里，这个不是说一个人的失败或者一支球队的失败，这个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开药方，就开药方的人也太多了。对中国足球的问题可能大家也讨论过太多次了，我们能不能聊点开心的
啊，对，我们先聊故事吧，这些放在后面再讲。对，先聊故事吧，那就先回我们回到第一场你看的第一场踢海地的比赛。你刚到阿德莱德之后，你会感到当地的对于女足世界杯的热度跟你的预期有差别吗？
嗯，因为阿德莱德其实是我到的第一个城市，我基本没有在别的城市转。然后因为我去过南足世界杯，我知道比赛前一天那个城市是什么氛围。阿根廷这种不说了，肯定整个城市全都是阿根廷球迷。就还是说，因为我也去看过别的队的，正好就比如说日本队的或者什么，我记得18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秘鲁队。就那个你从一出车站，就你肯定看到就是各种披着国旗的或者穿着球衣的，就全都是球迷乌泱的在。但这次我就很惊讶，我说我靠，比赛日前一天了，我说这个怎么一点世界杯的氛围都没有？现货可能隔一点距离有一些就是 FIFA 2023的那个 logo， 就女足世界杯的 logo 或者那个广告牌什么的，但就感觉不像男足世界杯，可能整个城市你知道明天是比赛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问一下当地人，因为我第一天大概打了有四辆五本，只有一个人是知道有女足世界杯的，而且要去看，因为他说他老婆是中国人，是的，那个司机是个澳大利亚人。因为我觉得你可能知道有这个比赛，但是谁跟谁踢不知道，那我能理解。他们有的甚至连女足世界杯在踢都不知道。然后我还发现，就这边的电视上真的不播，就是因为酒店有时候我会打开电视嘛，然后我就找体育频道，它有免费的体育频道，但是你任何时候点开它都在播板球。
啊，我知道足球在澳洲本身就不是最最受欢迎的运动，但是大家的这种很低的了解程度，我觉得还是有点超乎想象。
我觉得随着澳大利亚可能走得更远，关注度也会高起来，因为他们是有免费的体育频道和付费的频道，他把那个版权放到付费频道了。嗯，就我自己要解释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你像卡塔尔世界杯，就是男足世界杯，你放在免费频道上，那我电视台招商我也不愁招商的，我肯定我花了多少钱，虽然可能版权费很贵，但是我招商能回来，我不用通过 C 端的这个收入来回本。但是女足世界杯今年是第一届FIFA把女足世界杯的版权拆出来单独卖，而且价格也提高了，而且FIFA的说法是版权费用之所以提高是因为我们想给女球员更高的这个奖金，所以提高的这个版权成本当然就是购买版权的电视台来承担了。然后电视台买了版权，他肯定也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投入产出比啊，但可能招商可能我不知道啊，我猜测可能招商也确实没有男足世界杯那么好，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放到付费频道，所以现在这个就导致你可能在电视上，你在澳大利亚你看不到女足世界杯的节目。
对，我觉得挺遗憾的吧。可以理解的是这是一个赚钱策略的原因，但是当国际足联想把女足世界杯作为一个正在推广的产品的时候，建立了这样一个付费墙，其实对新的增量用户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我印象一个数据挺深的，就是19年女足世界杯FIFA官方说的是全球有12亿人观看，然后这一届目标要达到20亿，相比之下22年的男足世界杯是50亿的全球收视人口，但是你20亿跟50亿是 40% 的水平差距，但是从实际的收入来看，这个是远远没有达到男足的 40% 的。
然后但我那天正好周六晚上出了车站，就被一股巨大的人流卷走了，你知道吗？就真的很夸张， 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往别的方向走了，就我只能顺着人流走，就可能比工体那个比赛日的人流还要夸张。然后大家全都是戴着围巾，然后有黄色的围巾，可能还有一个蓝色的围巾。然后我就感觉那天可能有什么比赛，因为我也不知道那天有什么比赛。然后我就跟着人流走走走，然后走到那个体育场，那个椭圆球场，然后我才发现那天有一场那个 AFL， 就是澳式橄榄球，就是他们叫 footy， 澳式橄榄球的阿德莱德德比，就两个队，就那个球长得跟 rugby 一样，但是规则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走进球场，发现那个球场巨大，就是那个 footy 的那个球场可能比 rugby 比橄榄球比足球场的场地还要大。然后那个球场大概能6万人都是坐满，因为我去买票的时候没有票了，一张票都没有了。我就去那个 membership 一个会员那个有一个小房子专门卖会员票的，然后那个人就送了我一张，我就说我是 tourist， 我没有 membership， 然后那边 ticket 也 sold out， 我说我想要一张票去看一下，然后他就送了我一张票。我那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就是羽足世界杯是真的没人看的，那里的人可能就是更他们的热情，这个称可以称之为国球吧，就是在这个footy这个运动上面，就确实一对比能感觉到这种差距。
对，但是我们从转播上包括电视上看到的其实中国队的比赛感觉就真的跟主场一样，所以听海蒂那场我记得1-0领先之后还有人喊2-0 2-0，这个就非常像在国内。
对，还有喊 VAR 能听到吗？对，就2-0后面然后 VAR 开赛前就外面好多舞龙的，你知道，就那个腰鼓阿姨就敲腰鼓的，然后有舞龙的，然后敲中国大鼓的，就感觉像过年一样。
那我们说海地那场比赛吧，就是看训练包括在现场看球的过程中有哪些就是电视上一般看不到的。
另外我觉得信息量很大的一个就是混采区，混采区就大家可能刚下场，然后可能那个情绪还在那里。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王霜，因为踢海地那场赢了嘛，他就说意思是没有信心的话就不要踢比赛了。可能我就感觉大家这一支队伍是真的，就包括刘国阳的可能更明显，哪怕是输了比赛，然后记者在旁边抓到他想聊一聊，他也能跟你能分享一些，就包括王霜昨天刷屏的那些采访，他愿意去跟你聊，愿意去分享。
所以这一届球员感觉他们的表达欲是挺开放的一个状态，对吧？
是的，能说的都说了，这种感觉。然后我还记得那个马小旭这次是教练组的嘛，年轻一点的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马小旭，你知道吗？
当然了，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你接着说。
对，因为2006年亚洲杯的时候，亚洲杯决赛就在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是在决赛踢澳大利亚东道主，上半场的时候对方2-0领先，然后下半场我们开始追分，然后最后就是马小旭一个。进球我就不描述了，就马小旭扳平了比分，然后最后加时赛，然后到点球大战，我们拿了冠军，就在这个球场。那个时候是马小旭，可能2006年他多大，不到十八岁，那个是真的是他的高光一年，就大家就觉得我在未来之星和孙雯接班人，什么中国女足未来的希望。然后那年拿了足球小姐，然后今年他作为教练组，然后又来到这个球场。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在球场拍照。在混采区的时候，他跟就是楠姐也是抓着他聊了聊，然后马小旭就说，就是17年前在这个球场，就是那个进球，他历历在目。我感觉我就听他讲这些，不知道我就有一种替他人命运感慨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就永远记得他那个时候的他，然后当然中间也挺可惜的，也伤病啊，3次十字韧带断了。就是也错过了很多，就是时间错过就不会再回来了，对这种感觉。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历历在目，然后又回到了这个球场，就很有意思。可能跟当球迷的时候在看台上看一看，然后堵一堵大巴，什么酒店门口蹲一蹲，就那种感觉不一样。
所以确实我觉得在其实在整届女足世界杯之前，从一个外部视角来期待的是这届中国队会在国内至少吧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热门话题，包括我看一些平台也在推，但是实际上开赛第一场输给丹麦之后，这个整个的舆论是冷的，然后到了海地赢完海地那一场，其实有一个小的爆发，我们感觉好像女足世界杯关于中国队的热度要起来了，所以期待也比较高。然后就这几天一直到我当时是 踢英格兰这场在上海的那个 Kadies 那个酒吧看的，应该算是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看球最好的地方之一了。就是晚上7点的比赛，我6点钟到的时候发现所有大厅位置比较好的都已经订满了，就我会感觉好像在赢完海地之后，全国对于中国女足的支持和关注好像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在澳大利亚你们的这种情绪氛围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感觉踢英格兰这场记者好多呀，就踢海地这场都没有多少记者，但到英格兰这场赛前发布会新闻发布厅都坐满了，就都没有座位。然后到，
所以是中国记者变多了还是对手的记者变多了？
都多了，我感觉中国的也多了好多，可能他们一直在，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前面的发布会没有来踢海地那场，但那天就中国的记者也多了，然后国外的记者也多了，就而且那些国外记者都不只是英格兰的记者，可能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记者，可能美国的记者也有，就大家都想，可能重点是看英格兰吧，可能大家也不是重点，我估计不是重点来看我们的这些外国的记者。 哇，那场我感觉几场中国队的比赛我没见过中国球迷气势被压下去了，但是那一场中国球迷的气势被英格兰球迷的气势也压下去了，我就感觉他们一直在唱歌，就在唱他们英格兰队的唱，我也不知道那个歌叫什么，就一直在唱，再加上他们也一直在进球，然后我们在看台周围就立体声被英格兰球迷环绕，你知道。
我觉得啊，就是我从我感受到的国内的氛围是在最后一场踢英格兰之前大家对这场的结果是有期待的，我们大家都在算几种出现的情况，具体小分怎么比，先比净胜球还是先比进球数，甚至我们想是不是输一个或者平，或者有没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可能大家都知道英格兰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强，所以他们有几个主力受伤了，可能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他们受伤了我们有机会，但我们是真的对他们强没有概，就没有一个参照系他们有多强。
那你们在前面记者们或者球队里你能感受到这种赛前这种乐观的氛围吗？
我感觉从赛前采访就不止一次采访，反正谁知道就一直在说跟欧洲有差距，就包括可能从今年春节之后热身赛一直在打欧洲球队嘛，然后水岛就一直在给大家打这个预防针，就是说跟欧洲有差距，就一直在提这个字眼就有差距。反正其实你真的关注欧洲的话，你真的知道英格兰这个队中国女足现在肯定是很难踢的，但我觉得之前可能就是觉得啊，苟一苟就可能学日本那样子，苟一苟打一个防反是不是还有机会，
但事实是日本队他在面临欧洲球队这种快速的冲击的时候是能适应的，因为他平时很多人在欧洲踢，他能够跟上然后打防反，但是中国球员面对这种节奏的时候是完全被冲垮被碾过去。
对对，看这场的感觉我真的就是感觉被蹂躏，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就但我之前也想啊，就是是不是实力差距这么大，因为我们现在说日本女足多强多强，但其实在去年的女足亚洲杯我们是赢了日本的。对，我还是会就说的可能竞技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面对日本这样身体素质不比我们出色的对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们拉到我们的节奏里，但是面对英格兰这种我们是做不到的。那赛后呢，大家是怎么样的状态？
当时比赛结束的时候，我就看水指导就走进场里面跟每个人拥抱，就是他抱了每个球员啊。嗯，其实前一场赢海地的时候不是大家有截那个动图吗，就水指导从后面抱着张琳艳那个动图，
我最爱的一个动图。
对的，就是很可爱。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能感觉到就他们把水指导给拯救了这种感觉，你知道。踢英格兰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那天新闻发布会带的王珊珊，然后有两个问题他都推给了王珊珊，说王珊珊你来回答吧，就是然后珊珊就开始提水指导回答一个问题。对，分担帮他，就是球员们在帮他分担，虽然他是主教练。然后赛后他就每一个拥抱上去拥抱每一个球员，然后他后来就解释说能说因为比赛输了就不感谢他们。我感觉他就是眼眶感觉像哭过一样，然后王霜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哭了。就你这样一个比分我觉得真的是，而且王霜说他们是训练的最苦的，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局，这真的特别心疼他们。你知道这个不是他们的错，你知道吗，他们真的都特别努力。
他们已经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了，但是他们也，我觉得王福龙提出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练的是全世界女足球员里最苦的，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我会觉得他问这个问题，其实心里也是有一定答案的。
那我觉得你说哦，要提升技战术，那你怎么去弄呢？就你还是靠苦练吗？我觉得这个是你真的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的，你不是说大家再怎么练，我技战术能练成什么样？
啊，这是中国足球是一个非常难聊的话题，因为尤其当结果不好的时候，总可以把它扩大到体制问题，我们要重青训之类的。但是说了很多遍的，就是这批球员在年轻时候国际大赛上有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他们在后来渐渐的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肯定就是没有在一个很强的环境中保持很高的竞赛水准，而不是训练水准。训练可以很努力，但这是主观的，但是你主观的努力离不开你整个环境的高水平，是一个比赛能力的问题，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我们有大的有小的。我们举个男足的例子吧，像去年世界杯沙特男足能赢阿根廷，难道沙特男足的水平真的比阿根廷强吗？不可能。但是他们依然能依靠合理的战术安排克制住对方，然后把节奏降下来拉到自己习惯的水平里，然后抓住一些机会战胜这种强敌。以弱胜强是需要依靠临场安排的，但我觉得我们本来就弱，然后临场安排上可能也没有做好。
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就是说欧洲女足什么上座率什么八九万人啊，这个商业化其实跟你的职业化，跟你的我一个小孩子，我为什么长大我要成为一个女足球员，她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她能看到这样一个路径。我那天比赛当天，我去跟几个英国小女孩踢球了，其实这个很小的场地，就他们领球这小动作都做得很好哎。因为我没踢过小场，我基本上就是大脚汤的那种，你知道，我没踢过小场，你就得把球这样拨去过人，你知道，你就不能那样去汤了，就跟大场不一样。
三人制。
对对对，哇塞，那个小女孩他们的这种小技术就很好，英国的小女孩，就我感觉这个肯定是渗透在，就是周末可能全家人会去踢，就那个小孩他爸爸也在那儿踢球，就是他们全家爸爸妈妈还有小孩都在场上，就我们一群人在那踢球，就我感觉他们肯定就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就确实是他们现在英格兰人追女足，就是跟追他们的男足，真的这种情感没有比男足不重要这种感觉。
嗯，其实我这场踢英格兰这场是在 KDS 看的嘛，本来 KDS 外国人就比较多，这场真的是周边坐了好几个，应该是英格兰人，反正他穿着英格兰的球衣，白色的主场、红色的客场都有。至少在 KDS 那个场域里，穿英格兰球衣的人肯定比穿中国队球衣的人要多。但肯定很多去看比赛的中国人没有买中国队的球衣，比如说我当时就没有，但我感觉他们普通的民众哪怕是在国外也是在身体力行的为自己的主队去支持甚至付费。
对，就我这几天接触下，我就感觉他们从小女孩到他们爸爸妈妈就是他们日常里的一部分，然后再到可能到支持国家队这种事情，可能球衣都是随处可以买到的，就像我们可能到现在世界杯前才能买到一件印号的中国女足的球衣。你想关注你的女足的新闻，你得去 dig， 就是你得去挖掘，你才能挖到一点女足的新闻，女足的一个什么故事，一个动态。但是你在那边真的是铺天盖地，就像我那天说，新闻室里全都是就是这种英格兰的记者或者海外的英语国家的记者。你去 BBC 上看，你去 Guardian， 就你去卫报上看，这种故事铺天盖地，所有人都在关注，可能 BBC 一整个版面都是女足世界杯，然后可能在 follow 英格兰的动态什么的，就这个就是差别，我觉得。
那好啊，正好这次你是在前面，对你来说也算看世界吧。那你平时就是在国内来关注女性体育发展，那到那边有没有跟同行有一些交流？
对，我喜欢这份工作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听别人讲。这次一个是 TA 的一个，就是 The Athletic， 如果听一眼时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媒体吧，一个美国的体育媒体，然后他们的一个记者，然后另外就是跟海猎的记者，海猎的记者是我主动去约的，然后 The Athletic 是他们的记者想做中国女足的选题，然后通过他的朋友找到了我，反正也挺奇妙的缘分。一个是我对他们媒体特别感兴趣，然后一个是他对中国女足特别感兴趣，就是我俩互相一直在问，你知道，就是互相一直在问各自的情况。然后他们 TA 如果关注 就是最近外国体育媒体动态的话，会知道就是纽约时报把那个体育部门给解散了，然后之后的体育内容我基本上从这届女足世界杯开始都是依托于 TA 就是来产出这个体育内容，因为纽约时报收购了 TA。他其实是一个freelancer， 就是这次只合作这次女足世界杯，然后这次 TA 是在前方派了13个人，然后其中4个是 freelancer， 就其中就包括他就跟我聊天的这个记者。但是你作为 free 的话，其实要去找这样的机构然后去报道赛事其实也是挺难的，你自己要，他有的朋友是众筹然后来前方报道，然后他自己是一直在谈媒体合作，最后终于跟也是谈了好多家，给的钱都很少，然后就跟 TA 这次能合作是因为就比如他们4个 free， 然后 TA 给他们4个找了一个赞助商，然后这个赞助商给他们拍了一个，就给这他支持的这4个记者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来表示我们支持了记者来做体育报道。而且那个赞助商是一个保险公司，他说他就很讨厌，但是也没办法，人家毕竟出钱赞助了。然后他对中国女足就很感兴趣。其实我觉得像外国记者来写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个美国某个俱乐部或者联赛或者球队的新闻，他能如实的把中国的联赛哦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能如实写出来就真的已经很好了，只要他能确保那个信息是准确的。然后他也是问了我很多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上海胜利，胜利就是上海的女足的球队的名字，他就问我上海胜利是不是跟申花是一家的，就等于是不是申花投资的这个，因为他们有点搞不清楚，他就说是不是中超球队必须有一支女子的球队，包括他还对企业教融合的政策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毕竟跟 NCAA 不一样，就他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 NCAA 的那个路径，但是我们的可能大学生球员跟职业的教育系统跟体育系统它就是两条轨道，就可能你要给他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就很难，我觉得。
哦，他们应该不太理解体校这个词，竞技体校。
对，他们你这个真的都解释不清楚，就你包括专业体育跟职业体育，我英语不都是 professional 吗？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用一个词解释不清楚，我就得用大段的话跟他去描述。我说你从一个高中学校里面踢出来的球员和你从什么比如说体校出来的球员，就他的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跟这个梯队出来的球员，就是你得跟他去解释很久这个概念是什么，就很有意思。对，哦，我美国女足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我好想讲，就是我们俩为什么能聊这么长时间，因为我俩就发现好多槽点都一样，你知道吗？
比如呢，举点例子。
就比如说他说 NWSL 也是，就可能女足的球场就安排的离城市特别的远，你国内也是啊，你可能国安的比赛可能就在市中心，然后申花比赛大球场，然后交通很方便，然后女足的球场在特别特别偏远的一个球场，开赛的时间也很奇葩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点我俩聊到的，就是男记者的提问，因为就在我俩聊天前几天，不是有个 BBC 的男记者问摩洛哥球员出柜的问题吗？因为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然后你知道阿拉伯国家他出柜的话他是违法的，然后结果那个 BBC 记者就是去问球员那个问题，而且不出意料是个男记者，然后我们俩就吐槽说，这男记者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违法的，你这样去问他，你不是在害人家吗？然后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那天看到一个文章，好像是青年志还是谁写的，好像在男足里面大家就会把这个政治的因素给放大，比如说美国踢伊朗，但其实你看了的话发现女足里面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就是这种政治元素或者这种民族情绪在里面，就如果你说是男足美国踢越南，那我觉得可能会渲染，肯定会渲染的跟美国踢伊朗一样那种感觉，但女足我不会去渲染说美国女足跟越南女足这种国家曾经怎么样怎么样过，肯定不会讲故事，不会讲到那套叙事里面。
哦，哎，这个我还没想过，哎，但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就是我们在讲其他国家的女子比赛的时候很少把什么民族恩怨这些大的东西这些概念加进去，但是男足会这些。哎，但是我们在聊中国女足的时候会不会呢？
跟日本可能会有一点点我感觉，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烈，你说虽然是抗日吧，但我觉得没有那么仇恨到就是跟日本怎么样，对吧，国仇家恨没有到那种地步。
或者我感觉在情绪上比男足跟其他国家踢的时候要弱一些。
是的是的，就女足整体都很弱，就哪怕是英格兰跟阿根廷都不会 男足英格兰跟阿根廷这样，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帝国的想象就都是男性的，就是一说这种战争或者这种冲突或者这种地缘冲突什么的就都是男性的，美国跟古巴什么的，然后就女性没有说我美国跟越南女性怎么样了，他没有那一套叙事。一个是我觉得女子足球确实发展的比较晚，可能80年代末才开始在全世界就是有点火苗了，你知道，就我们也是80年代那个时候才开始组队的嘛，然后它历史没有那么长，美国越南在打仗或者阿根廷英格兰在打仗那个时候，他们打仗那个时候可能全世界还没有女子足球，就他没有在那套历史叙事里面。我回溯的话可能唯一有这种感觉是因为99年，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炸了那个南斯拉夫大使馆嘛，然后没有几个月就到女足世界杯，然后决赛是中国跟美国，可能有点套进这个，但你看这个时间点就是正好是因为这个比赛跟那个历史事件它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给发生的，所以因为男足的历史更长，它可能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一直有这种足球赛事也融合进了这些历史叙事里边，所以就有这种各种战争或国仇家或这种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之前没想到的点，但我觉得还挺成立的，而且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女足世界杯在商业上卖的也不太好，没有想象中好，就一个原因是足球比赛能否吸引人不只是比赛好不好看，还是它背后的故事它的历史恩怨这些构成了比赛吸引人的一个原因。比如我们看皇马巴萨，不会说它是西班牙最强的两个球队之间的比赛，会说它是国家德比，会说历史上多少球星在这儿厮杀过，有多少恩怨，但是女足好像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这方面可讲的故事还少一些。像现在我们回想起来会讲99黄金一代当时跟美国怎么怎么样，但可能会觉得这是仅有的属于中国女足我们值得回味的故事，其他人在说可能很少有人能说出多少来了，而且我们中国球迷对于国外女足队之间的故事就几乎毫无了解，但是我们对国外男足之间的故事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他的比赛吸引人好看。
是，我觉得你说这个点挺好的，那天我跟就是我们的同事聊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觉得卫报该有，但其实太阳报也很重要，不是说太阳报因为天天报道八卦它就低人一等，但确实那些故事它会让你对一个球员也好，就是一个球队的故事也好，它会让你有更多的信息增量，它哪怕是边边角角的一些东西。我现在感觉可能女足就是还没有到就是说有一个太阳报一直在跟着他们，就可能连卫报都不够多，就是连报道这些赛事就它本身的故事这种媒体都不够多。
其实我作为球迷看这届比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每场比赛对手不一样，比如说丹麦、海地、英格兰，在我的概念里我只会判断他们是强的还是弱的，他们的水平是不一样的，这是唯一的差别。但是比如说男足我们踢亚洲杯踢谁，比如说踢伊朗，会想到什么金州惨案，哪一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然后说我们抗韩几十年不胜，然后10年当时谁邓卓翔的进球打破了11年还是10年忘了，打破了多少年的不胜的记录，会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女足世界杯就好像找不到这些来讲。这次踢英格兰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就是英格兰现在的主教练是荷兰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就他带领荷兰赢了中国一个8-2，这次带领英格兰赢了6-1，所以这个故事就出现了。当我们下一次再面对他带领的球队的时候，就虽然这不是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至少他是一个苦主的形象，这个苦主的形象存在之后，这个故事才有讲的可能。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需要更多的人，因为你像以前我在男足一有这种比赛就是洲际的比赛，都不说是世界杯了，就是这种亚洲杯什么，多少媒体去前方，多少媒体，但是女子的比赛有多少记者跟着在报道呢？就我不是在指责媒体，我就是觉得你平时都不看，你到大赛你想写出一些故事来，你想怎么样，那你肯定是写不出来的，你整个联赛你都没看，你可能英超你包括日本联赛可能都有人看男足啊，但是你不看英女超，然后你不看美国 NWSL， 然后你甚至国内的女足联赛你也不看，然后突然间到国家队的比赛了，你说 怎么看不到什么什么故事？平时都没有人在跟那些东西、啊。
所以最后实际上大家讲的只有铿锵玫瑰，只有女足精神。
对，甚至像今年拿了版权的某互联网平台，他们的素材都是从球迷那儿扒的，我一点不夸张，而且没有经过授权，就是从球迷那搜过来，然后视频也好，照片也好，甚至一些文字，人家自己辛辛苦苦做翻译，他们全都是从球迷那边直接问的文，都不要授权，直接拿过来用，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平台所做的事情。就可能球迷可能一个赛季都跟的比赛比媒体跟的都多，因为他们一直在关注某一个球队或者某个联赛，一直在整合这些信息资讯也好，搬运也好，一直在 follow。然后你临时大赛，哦，我要出专题了，那去哪找素材呢？去球迷那里办，就是这样子，就很搞笑。
这就是主流对于他的关注太低了，低到还不如，其实现实中已经有一定体量的普通球迷是在默默关注的。
是的，是的，你去关注 B 站或微博上那些就是叉叉球迷站，可能法国啊、什么荷兰啊、美国啊，这些球迷都真的都做的都很好。嗯，那我觉得海蒂的这个故事就是，那个记者是我在海蒂跟中国比赛前一天的赛前训练，我就想去看看海蒂的训练，然后那边就只有他们几个海蒂记者，除了几个央视的记者在那儿拍点东西，然后有四个海蒂记者，一个女性，然后三个男的大哥，然后我就跟这个女生，我就说聊了一下，我就说你是从海蒂来，因为好多海蒂人都在国外，你知道，就是在美国的或者在欧洲的什么的，结果他还真就是海底国内来的，也没有移民。然后我觉得那很好的采访对象。然后后来约的话就是约到跟海底比赛结束后的一天，因为他们输了嘛，然后他心情也不是很好。本来我想跟他约在外面吃的，结果他说你来我的酒店吧，他说你带着酒来就好了。
我的天，
然后他让我去他的酒店，然后我就有点害怕，我感觉我就现在想想真是小人之心了，我靠，这是很好的一个女生。然后我拎着四瓶啤酒然后就去了。他跟那个他们不是这次三个人来嘛，另外两个是个大哥，然后他们三个住在一个套间，就是可能也是节省成本吧，因为他们这次来确实也很困难，因为他们自己的公职媒体好像不愿意说来报道女足世界杯。然后他说他就各种找自己朋友赞助，然后找了一些什么医疗公司，然后什么菠菜公司，都是他的朋友，然后给他出了钱，然后他们这次才能过来。他也警惕性很强，我发现，因为我跟 WhatsApp 上跟他约时间，他说有没有你的 Facebook page， 他要看一下我的 Facebook page， 我说我有倒是有，但我不怎么更新，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页面发给他了，我最后一条就是发的去年的卡塔尔的。然后他说哎，你也去卡塔尔了，我感觉他看完可能有点相信了我是一个干体育的，你知道吗，然后才开始跟我聊了。他说你也去卡塔尔了，他说他也去了，他说他那边待了一个多月，他那个时候就没有为经费发过愁，没想到这次来就这么困难。然后就因为男足他们甚至海地队都没有进男足世界杯，但是你该做内容做内容，然后你经费支持也是有，这次海地都进了世界，女足都进了，而且是历史性的第一次进世界杯，竟然就是他们的媒体不愿意出钱来报道，然后他就各种找赞助，然后还是来了，因为他说这批孩子真的是他从小开始长大，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翻他手机上的照片，就是从小时候就是那几个球员六号啊什么，就真的从小报道到大，见证了一步步看着他们。
就听你说这段，我就想到了上上期节目我们的嘉宾，他就是这位海蒂记者的中国翻版。
对，就是那个意思。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工作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真的就是看着他从一个 nobody 然后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球员。然后他私底下还自己业余当教练，然后带一个残疾人女足的球队。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关注过海蒂国内的情况，就确实是一个是经济上，就是从地震之后到现在2010年的海蒂大地震到现在都没有恢复，然后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就是已经到一个可以说是无政府状态，然后再加上他们本来有一个足球基地嘛，非法还投资了，之前就这一批球员基本都是从那个基地成长起来的， 然后2020年的时候这个基地也关停了。之前这个基地在的时候，欧洲的球探经常过去挑人，因为他们知道海地的孩子特别有天赋，经常过去选人。现在这个基地停了之后，就等于再往下的这一批没有什么成长通路了，就是你要踢球可能你就得出国，在海地国内就是没有出路。而且之前他们还爆出他们足协那个主席性侵球员，就是女球员的这个情况。然后他们海地现在整个队都没有赞助商来参加世界杯，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他们是法语区嘛，那我就想你们的那么多球员在法甲，找一些法国的品牌赞助感觉也不是多么难的事情，总会有企业愿意说支持一下，然后讲故事也好。他说现在海地国内足协的这个情况，就算有企业愿意掏钱，这个钱都到不了球队的口袋，因为腐败太严重了。就我好像从美国女足一直聊到了这里。
对，你和上上期节目的嘉宾有什么交流吗？
跟上上期节目的嘉宾跟他一起吃了饭，然后我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女足记者的跋山涉水嘛，就是听了那期节目的应该也知道，他真的就是甚至是自费一直在跟女足的比赛，就世界杯也好，然后国内的比赛也好，留洋的球员也好，然后这次他也来了，然后也是自己请假来的。
对，就是当谷坚果前一段发了一篇写芙蓉跟这些女足记者交流的，然后最后两段说了一句，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位这样的朋友，我就说哎呀，这不就这一圈就对上了吗？然后我又看到你那个封面图是当时应该是你们在看中国队的
训练，
然后右下角是一个女生的背影在专注的看训练，然后我问芙蓉，这个人是我想的那个人吗？她说，你说当然。
主要是我没有问他，因为我本来是写了他的名字，我说谁谁，我就会想，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到中国时间晚上12点了，过了12点，我那条微信就发不出去了。像我靠，我要是写了，我还得去跟他确认问他能不能说，然后我又把那段删了，就简单的说了一下有这样一个人，然后他确实是，然后他自己请了假，然后自己过来跟，因为他是FIFA 的持证的那个 freelancer 记者。就确实是对这个事情自己很有热情，而且他真的很专业，就是我在发布会上听他提问，我都觉得我就学习到了很多，就所以把他也写到那个记者的那一篇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品牌呀，你真的不要去投这些什么 influencer 什么这种怼着自己脸看了一个什么比赛，然后剪一个 vlog， 然后天天啪啪投这些东西。你应该把钱投到真正的在做这些报道的人的身上，就他真正的在写故事，他在报道，他在持续的在关注女足，而不是说平时他一场女足的比赛都不看啊，然后世界杯了你把他请过来给你拍一点现场的，自己怼着自己的脸看了一场比赛在那拍一下，然后你还把钱都赞助给他们。我觉得就是就你像我聊的，就不管是海地的记者还是美国 TA 的这个记者，然后包括像国内的这些记者，就大家真的就是一直自己靠着热情然后在关注着女足，甚至自己去筹钱来报道，你反正是要做这个女足的营销也好，你要做这个体育的营销也好，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给到真正需要他的人，而且他在做有价值的事情，就为什么都一窝蜂的要去投给这些网红，他只是在现场看了一个球，甚至新闻发布会上都是不允许录像的，然后他们一直举着手机在录，就只有中国记者是这样，你知道，就不是记者，只有中国的网红是这样。
嗯，我听说就是包括在去年卡塔尔世界杯上跟这个策略已经差不多了，当时很多人在球场里甚至不太看球，最多时间花的就是怎么摆机位，怎么拍自己好看，然后再找这些东西。
对，我就说这个现象我看了一圈，只有中国的网红是这样子，而且只有中国的这赛事方也好，什么品牌也好，成天在请网红去，说实话就是你在球场看了一场球，然后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比赛，然后只是你对着你自己的脸，然后你这样看了一场球，然后你去了新闻发布会，在一个人家不允许拍摄的现场你把新闻发布会直播出去了， OK， 是你的价值是什么，我不知道，就你创造了什么东西出来，就这个是我觉得不是我酸人家有商务或什么，真的绝对不是，是我看了这么多记者，就他们是真的想做内容但是又这么困难，然后我再一看这边考试这个样子，你知道我真的觉得不公平，就觉得凭什么，我不是在指责这些网红怎么样，我是觉得你要做体育营销的品牌，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内容， 如果你真的是在做女足相关的营销，或者你在做女性体育相关的营销，那你真的是应该把钱花在就是真正的在做这些事情的人身上。
我想起来去年男足世界杯，当时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当时的一个热门的词叫诸神的黄昏，然后我就说其实我感觉是内容的黄昏。就我们对于世界大赛的报道已经低级到了难以接受的程度。
可能确实是这些内容不重要吧，我只能说。就是我在澳大利亚就看到那个 Sam Kerr， 就是澳大利亚女足现在最有名的一个球员，在切尔西，就是他的自传就是摆在机场最显眼的位置，然后还有他的儿童绘本读物，就是写给小孩子的，然后有漫画什么，就是他的成长故事，在机场大块的区域都是这样的内容。为什么就是在国外的生态里面，就他就是一个榜样，他就小女孩想成为的人，然后大大方方的出自传，然后大大方方给所有人讲自己的故事。我们国内就是首先是有没有人讲，然后其次讲出来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听，我不知道。所以就是现在我现在做我们翻滚坚果的内容，我自己也是边做边困惑。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因为我能做体育内容，肯定还是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个东西，这个我喜欢的，以及我觉得这个东西能激励我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就是它有没有更广泛的一个它的价值。因为我觉得现在不流行这种竞技体育精神，你知道，我现在觉得现在不流行这种压榨自己，你为了一场比赛，或为了一个什么胜利，或为了一个突破自我，或百米跑快那么零点几秒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流行这个东西，就现在好像流行就是我怎么能躺平还能来钱，就是我怎么能数字游民，就不用那么努力，但是还能有刚刚好的钱，我也不用很多钱。我觉得现在流行这个，但这个你真的说实话跟竞技体育跟体育精神它确实是不匹配的。我就觉得有时候讲这些故事，我就感觉是不是过时了。所以就是回到刚刚聊的，就是说我去写这些球员的故事，就为什么媒体不行了，就你写这些故事大家感不感兴趣，有没有人要去看。所以现在可能我可能跟着一个网红跟着他哦去看了一场比赛，哇好热闹，现场怎么怎么样，可能就够了。你说这个球员他怎么样，他走过了多少路他才站到了这里让你看见了。体育故事说到底其实还是人的故事，但是竞技体育说白了就还是要一个追求卓越的一个过程。就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不流行这一套叙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就大家会不会就是不感兴趣了。我可能感兴趣的就是哎，我今天体验了一个什么运动就很好玩，对，所以可能体育媒体成天抱怨怎么怎么死了不行了，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可能有吧，可能有。我觉得这是大的体育变成越来越非主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在你做的领域吧，在女性这个领域，体育是需要或者说有可能成为榜样起引领作用的一个角色。
我前一阵写的我觉得特别触动我的，就是我刚说就追求卓越嘛，就很有可能另一个结果就是你真的拼尽全力了发现还是做不到。我突然有点想哭。你什么都做了，你可能就像王生说你是练的最苦的，然后你也热爱这个东西，你也用心做了，但你真的就是最后那个结果就是不尽如人意。因为总有天赋比你好的，然后可能从小起跑线就跟你不一样。
嗯，我想到当时你那篇文章写的，说你看阿加西的自传，网球运动员阿加西，那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感觉每一个顶级运动员的归宿，都是当你老了之后，看着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新星把你给击败，把你打倒，这是每一个顶级运动员最后的归宿。
对，甚至你都攀不到那个顶点，你就是赤裸裸的被天赋碾压，赤裸裸的，然后
被你左右不了的体系，比如说中国女足，她已经很努力了，但她的环境确实无法让她达到跟英格兰球员一样的成就。
对，就是你有时候看竞技体育的时候，也投射到自己身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对，所以就是感觉有时候体育故事它打动人的点，不仅仅是关于赢，它还关于可能你怎么样去面对失败。
哦，这么我觉得。就是我今天才发现 翻滚坚果，我原来就女性体育，女性是更前置的。我本来的理解啊，但是我现在觉得你的心里还是甚至更体育，或者说淡薄的体育。
怎么说呢？我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有人来问过我，他是说体育这个东西有必要，就是说就要专门来说女性的体育吗？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国内的大家对女性体育的关注都是一阵一阵的，就是方方面面吧，就可能有大赛的时候会看一下或者怎么样，然后包括从业者也没有很好的机会。我那天之前不是可能大家经常看女性的那个内容比较多的，可能知道上体的那个熊欢老师，之前写过一本书叫繁生之造，对，那本书的作者他是上体的研究性别和体育的一个教授，然后前阵去上海见了他，然后我就跟他聊体育里面的这些性别歧视的一些现象吧，就包括体育平台直播平台里面这种性别角色的分工，然后他就觉得这现象都很有意思，但是学界没有人在研究，就可能就我们有时候会讨论，就是我有时候写稿子也会聊到这些现象，好像学界就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就包括媒体对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就可能国外已经有这些系统性的在研究了，但是好像国内的研究是不是做的还不是很多？我不是走那个学术的那个路线，但我可以从媒体的视角来去谈论体育圈里面的这种现象。我觉得体育还挺，就是在性别分工的这个不公上面，我觉得体育圈还挺重灾区的，就体育行业里面。
突然想喊一句嘿 Barbie。
我还没看呢，我最近一直在忙世界杯，还没看，没时间，等我回国再看吧。哦，然后就是，所以我说为什么性别前置它是必要的，就为什么要强调女性，因为首先就是对女性的这个关注确实不够，然后我觉得媒体视角是一个比学术圈可能是能更快的来对这些现象来进行一个反馈的一个这样一个出口吧，所以我觉得值得去讨论一些这种类似的现象或者话题。然后做到现在，我觉得其实也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大家也都是挺认可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而且国内确实是也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个严肃的相关的话题。对，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我真正的想推动改变的，因为说推动改可能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但是我真的是我的愿景，你知道，就是能有一些改变。
祝之后翻滚坚果能呈现出更多好的内容吧。
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好的，那这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是女足世界杯的第三期啊。怎么说呢，即使是女足世界杯专题的最后一期，但我觉得在女性体育女子体育这个方向上我们肯定会有更多关注的，虽然本台主持人是个男的就听起来很奇怪。对，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